的妻子继续留在那里传福音，然后福音就在那个族人那里已经传开了。啊，跟随主的道路不是一条很容易的道路，但是是一条蒙福的道路，也是一条迷信胜利的道路。这胜利在前面在等待着我们，因为我们的神是得胜的主。那今天在最后这一节，在这个门徒训练的最后的一课呢，我们要讲到靠主得胜这个题目。如果我们回想我们自己信主，我们会发现不是很容易的。虽然每一个人的经历不一样，但是曾经有过很多的挣扎，有过很多我们需要克服的东西，但我们做那个决定，或者说我们是举一个手，好像很简单举一个手，但是许多人都见证，当他举手的时候，觉得好像有千斤在底下要把它拖下来。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决定，而不只是因为人的缘故，我们对于选择神，对于去投靠神，有个时候有很多的犹疑啊，人的本性过惯了，好像就是不受约束的这种生活，尤其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世代。但是是神的大能把我们拯救。可是不只是这样，当我们说我们要讲到胜利，要讲到失败，要讲到克服的这些事情，我们明白一个很真实的一种事情，是因为神的儿女，神自己和他的儿女今天在世上，我们在面对一场很严厉的属灵的征战，而且这个属灵的征战是自古以来就已经在那里，不是现在就开始。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这个属灵的征战，或者我们可以说事实上是从亚当当夏娃受的试探听从了撒旦，违背了神，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这个属灵的征战好像人在魔鬼的权势之下，他是不轻易愿意放过的。那圣经也明明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在约翰一书里面有这么的一节，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上，就是我们躺在那里，你用一点点想象力，你就想到那幅图画，说我们躺在那里毫无能为力的在那里。但是呢，不是躺在一个很舒服的床上，也不是躺在一个沙发上面，是躺在那个恶者的手下，就是那个专门反对神抵挡神的，所以他不轻易把人放过。那事实上这个属灵的征战是从那里开始，可是呢也从那个时候神就已经宣告了他是要得胜的。所以我们跟随主的人虽然是这条路崎岖不容易，我们要做主的门徒，但是我们知道至终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就好像保罗能够在老年的时候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这得胜的是属于我。那神在起初就跟我们宣告这个得胜，在哪里呢？如果我们翻开创世纪第三章，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夏娃犯罪听从了撒旦，而违背了神的话的时候，他们就堕落在罪里面我们发现马上一些事情就发生了，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出了冲突大家都推卸这个责任，不要承认亚当说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是他让我犯罪的，是你给我的，他好像提醒神了，是你。所以不但怪夏娃，还怪到神身上。可是就在这些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神说了几句非常重要的话，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对不起，十三节十四节是神发出的，讲到这个罪所带来的一个结果，而且对蛇的咒诅。但是十五节，上帝耶和华说：“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啊，这一句话许多研究圣经的人都相信，事实上神在那里宣告一个事情，宣告这个属灵征战的最终的一个胜利。这个你蛇所代表的撒旦啊，会跟这位女人彼此为仇，跟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这个女人的后裔是指向基督说的，然后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蛇的头被伤了，他实在他的头被踩了，他就没有太大的作用了，不能够发挥太大的作用。不过他不是很甘心的，你要伤他的脚跟。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他一生下来马上就遭到撒旦的那种的攻击，借着希律王要把伯利恒附近两岁以内的孩子通通都杀掉，他以为这样就可以连耶稣也被杀害了。以后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也经历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所以撒旦就是针对着这一位是救主，那以后呢也针对着这一些救主要拯救的人，可是最终他还是要失败的。那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宣告宣称，这样的一个从开始让我们看见胜利是属于我们。当我们提到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提到这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们承认有很多的事我们不是很明白至少我自己我觉得不是很完全的明白，就是有一个神，全能的神，但是又有邪恶的势力在那里作对，神又容许他一直存在那里，存到神所定的时间他最终要被碰到，被丢在无底坑那里去。那这一些的事理性上面我们没有什么真是很可以完完全全解释的，不过呢我们今天你我却是可以看见，也事实上亲身经历了一些属灵征战的这个实际。虽然我们不晓得这个根源，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明白大能的神跟这个邪恶的撒旦之间这种的争斗我们不是很能够了解，但是我们却是亲自看见，说我们自己信主不是很容易，你要带领一个朋友，带领我们的亲人来认识主也不是很容易。我们发现现在越来越多各种的势力把人不是把他捆住在罪里吗，就是把他拖到罪里去，如果他现在不在罪里他把他拖到罪里去。在新城有不少从中国来的同学朋友我想也在很多大学的校园里面都有这种的情况。那我们这些亲爱的朋友就遇到很多的问题，他们的问题许多时候是跟婚姻有关系，这个婚姻也是跟他们的前途有关系别的朋友当中有不少来的美国就离婚的，有不少离婚是因为各种的因素，因为要找学校或者因为找到工作要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两个人就分开了，好些分开了就一分再也不在一起，很简单看起来那这个情的成了一个很普遍的风气，已经信主的神的儿女看着这些看在眼里，也会承认说有个时候也是给他们一种的试探，因为很多这一种婚姻的改变呢是基于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好像有没有好的工作，有没有身份，有没有什么这些的问题。所以那些有形的我们看来好像是很实际的东西，常常让我们很容易的就在属灵在我们的信心对神的信靠顺从方面而妥协。所以有一些势力，这个社会的风气习惯，别人怎么样的看法，给我们有一些试探 啊，让不信的朋友觉得信主不是很容易，因为如果我有一天信主了，我就要规规矩矩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啊，这个是我们心中都明白，所以对很多人来讲，他要非常仔细的去考虑，他要付出一些代价。救恩本身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付出的，但是当我们要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发现常常我们就要付出一些代价。我们头一堂就讲到了是要舍己背十字架的，所以实在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好像是社会的情况啊这些，可是在背后你会发现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叫人不轻易去寻求神，叫人不轻易去坚定的跟随主，那这个就是属灵征战的时机。那我们要怎么办才可以得胜呢？怎么样靠主法呢？那头一点我想要跟大家谈的就是我们要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因为得胜并不在于我们，得胜并不在于我们，我们承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我们也不是魔鬼的对手啊，因为他是灵界的东西，我们对他许多时候看不见的，不明白他的作为的，但是我们有一位大元帅啊，他是常胜的将军，他做我们的领导，他是主耶稣基督，我们需要认识他这个权柄。那事实上在主耶稣升天以前，他向他的门徒所宣布的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呢，他就有这么的一句话，不晓得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吗？在他讲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人做我的民徒以前，门徒在他讲这句话以前，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啊？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这个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这个所有的权柄包括什么样的权柄？包括什么样的啊一种的全能，能够胜过一些什么？也可以胜过军事武器吗？啊，也可以胜过政治的压迫吗？也可以胜过人的讥笑吗？也可以胜过我们心中的惧怕、担忧吗？到底他这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它的范围在于什么？所有就是所有了，啊，没有什么有限的范围啊。但是我们真理解这一句话吗？可是许多时候不是让我们却步，许多时候让我们闭口不敢说话啊。最近我读了一个见证，我就很感动啊。大家知道，在尼克逊总统当总统的时候，不是有水门的事件，啊，那有一位他的 advisor 他的 counselor 就是 Chuck Colson， 当时也牵连在当中。可是，在这个事件还在调查的时候呢 ，Chuck Colson 得救了，他重生得救了。他得救以后，那个事情其实还没有了啊，他得救了。但是他得救以后呢，他自己总是觉得，他成了一个新的人，主给他有机会要讲神给他的恩典的话，他总是不放过这样的机会。那有一次在白宫，每一个隔一个礼拜，好像在他们地下室其实是有一个 prayer meeting 的，啊，都是有一些这重要的官员在参加的。那 Chuck Colson 被邀请去参加 这样的一个 prayer meeting。 另外有一位议员，他已经放弃了他议员的工作，他是当传道人的，他也被邀请参加那天早晨。可是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就惹起新闻记者非常的惊讶啊。这 Chuck Colson 这个牵涉在水门事件，他已经辞职了，当时为什么他又回到白宫呢？到底在那里干什么啊？那新闻记者来访问的时候，当时的人就只好直说，稍微解释了一下，哦，今天早晨他们有一个 prayer meeting 什么，他们在底下。但一提到 prayer meeting， 这些新闻记者说，哈，这个 Chuck Colson 也来参加 prayer meeting， 他是什么样的人？这种人家正在数算他的罪状有多少的，他来参加这个 prayer meeting。所以 Chuck Colson 后来听了这个事情也是很惊讶，但是没有办法了，你知道，这 news 一这个新闻一露出去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再阻挡了，所以。别人来问他很多电话，很多电话，他就干脆，好，我回你一个电话，我来告诉你，他就告诉了新闻记者是什么一回事。那当然，大家把他当作笑话了。哦，就 Colson 说他是repented， he's converted， 他是悔改了，他得救了。可是他自己在神面前祷告，他就觉得神给我有这么的一个机会，我就讲，后果怎么样，我就算了，不管。那就在那一阵，同时呢，总统尼克逊总统自己心里非常的沉重，因为这个事情没有了，他不晓得要面对什么事情，所以有一天他就静静的、静悄悄的打了一个电话给尼克逊，要尼克逊过到白宫来见他，他们再谈一谈。原来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啊，也是他是尼克逊的助手嘛，哈，那就过来谈一下。那当这位弟兄他见到总统的时候，他以前对总统真是崇拜极了，所以他就这么一心的帮助他啦，选举啊这些。那这一次他来见到他的时候，他发现 Nixon 自己心里有很多很恐惧啊，所以有几次好像他可以有机会跟 Nixon 讲一讲他在主里的经验。这 Nixon 甚至于提到了说，今天的报纸好像说你怎么怎么怎么样啊，但是他不敢承认。我说哦，是吗？反正新闻记者总是做这样，他就把他挥过去就算了。一而再，那后来那天的晚上，尼克森再给他一个电话，好像心里总是有一些话想跟他说，可是科森又收下来。他说，当然呢，作为他一个刚刚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不是说这些话要来怪责他，但是他心里想，他说，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是神把我的口封住呢，还是我没有胆量要见证神。你明白我说吗？胆量见证神这个事真是很真实的一个事。我们说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但是有个时候呢，我们就怕失去一个朋友，或者是失去一个亲戚，我们就不好开口讲什么。但是这个权柄明明说已经给了我们，所以这个事情呢，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会有胆量去见证主呢？如果仔细，各位如果仔细，你再一次回头读《使徒行传》呢？他们的胆量从哪里来啊？圣灵降临以后他们大有胆量。主耶稣也应许了，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那今天我们每一个已经得救信主的人，我们已经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了，但是呢，我们需要常常去支取他的能力，他给我们的胆量。我还是回到最基本的一些事情，从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讲，基督徒不论是跟随主、见证主，我们都离不开要祷告、祷告、祷告再祷告，借着祷告来支取神的大能。这个权柄的确是已经给了主耶稣，主耶稣也给我们有一个特权，可以奉他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啊，这是一个莫大的权柄，但是需要我们有实际的行动，不能够让它停留在这里，要把它传到这个心中，放在口里，开声向口说，向神说。所以我们要认识主基督的权柄， 这个认识呢，是透过我们自己去经历了。如果有一个人，神常常提醒你去关心他，你不管怎么样总是想到他，莫名其妙老是想到他，你知道他一个是需要福音的人，可是你犹豫，你不是很敢。也许他是你很好的朋友，你不愿意失去一个朋友，或者是他是一个跟你不是很熟的人，你也觉得难以开口。无论这个原因是什么，我们就犹豫，那怎么办？我们要诚实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常常想到这个人，那怎么办呢？但是我胆怯，求主帮助我，我愿意求主帮助我，把胆量赐给我。初期教会不但领受从圣灵来的能力，他们也常常不住的祷告。使徒被抓起来了，那些官员禁止你们不要再奉耶稣的名再讲了，不要再讲他复活了。彼得说，听从人不听从神，你们看对吗？他们回去跟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声向神同心合一的祷告，甚至地都震动。他们也是需要祷告，不是领受了圣灵了以后就自然的啊一劳永逸这样啊，不是，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所以我们认识这个权柄从主耶稣基督而来，当我们经历，当我们倚靠主，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去倚靠，然后尝到他给我胆量，他给我勇气，这样子我们就知道这个权柄是真实的啊。尤其是那一些好像很刚硬啊，都不愿意接受啊，我们需要明白，你不要生他的气，你知道吗？他好像对你很刁难啊，又问各种各式的问题，你不要生他的气，你不要忘记了在背后是有一个属灵的势力想要拦阻人认识你，认识神。所以你用温柔忍耐的心帮助他，然后你背后多多的为他祷告，邀请弟兄姐妹跟你一起祷告，这样你去经历主耶稣基督的权柄是非常真实。我很相信在各位，你从你来的教会或者是你认识的团契，一定都有一些弟兄姐妹以前别人都觉得他不可能信主的，或者甚至于我们自己也以为我们不可能信主的。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离开香港以前，在我高中毕业以后来美国念书的时候，我曾经不知道的为什么就会说这么一句话，我永远不会离开天主教的，那就等于说我永远不会真的信主的。常常自己说的话，神要打我们的嘴巴，神让我们自己打我们的嘴巴，因为我们实在是很无知。可是在神就没有难成的事，我们需要去经历这一个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谁是我们的仇敌，谁是这一船征战的我们要对付。刚刚我们其实已经提过撒旦了，是不是撒旦是不是唯一的仇敌呢？撒旦是不是唯一的仇敌呢？哇，也可以说他是唯一的仇敌，这样我们怎么看呢？啊，我们有个时候呢，在很多属灵的书籍里面，我们就会看见说我们有三大仇敌。人有没有看过这个？一个是撒旦，还有一个谁？一个是自己啊，我们的罪性，还有一个呢？啊，还有一个可能说，有时候我们叫它做世界，有的时候说这样，我们在这里把它叫做物欲啊。这个罪也是讲到罪的性，本性的那个性啊，罪的本性，就是我们自己了，这个自我了，这个是我们的仇敌。但是撒旦呢，就常常利用了人的这个罪性的软弱，还有这些物质，这个世界上面的这些的东西来引诱我们，把我们拖垮。没有一个人是我们的仇敌。当我们说我们这个罪性的问题，也不是说我自己是我自己的仇敌，不是我自己这个人是我的仇敌，那我们要弄清楚。然后就因为在教会历史里面曾经有一些很不正确的观念，我们以为是身体是我们的仇敌， 虽然我们犯罪常常是透过身上的肢体，但是这个身体不是我们的仇敌，神造这个身体原来是好的。那当人有这样不正确的观点的时候怎么办呢？就苦待这个身体，所以有这种苦修的出现了啊，以为我苦待他，他就没法做什么事情。所以当我们说这个罪信头，也不是说这个人好像是我的仇敌，是那一种犯罪的倾向在我里面的啊，这是这个人还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今天早晨我们被提醒，我们不要不平衡了这些的观点，我们就错误了，把那偏差了。人每一个人得救还没有得救的人，都是神所爱，都是神愿意拯救，他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无论他目前的生活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糟糕。那这个是福音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所以当我们说自己人的本性是罪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针对那个敌人，不要对错了啊！如果敌人弄不清楚就不行。那撒旦我们没有办法对付他，但是主耶稣基督有，主耶稣说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的，圣经也说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怎么样更大。在我们里面的，我们里面的什么圣灵比那在世界的邪恶的灵更大啊。所以我们不必要这个惧怕他，我们要知道他的可怕，但是不需要惧怕他。请大家看一看约翰一书第四节，显然大家好像不记得这一节圣经了。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啊。老年的约翰在这里写信给基督徒，他说你们是属神的，是属于神的啊。这个属于神实在是很宝贵啊，这个字说来不简单啊。我们属于神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神看我们是他的产业，是他的宝贝。没有人会轻看自己的产业的。在新约348页，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这里胜了他们，这个他们呢，是指当时在教会里面出现，或者在教会的周遭出现一些假先知，那些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些假先知啊。约翰说你们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就是在你们里面的圣灵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世界上的那些假先知的灵，或者是邪恶的这些的灵，在假先知背后其实也就是撒旦在作怪。所以我们要认识撒旦这个可怕，但是我们不必要害怕他。撒旦他有什么伎俩？圣经说明他迷惑人，他说撒谎。你如果不记得，你要只要记一记夏娃是怎么会得罪神的。撒旦欺骗他说你吃了不一定会死，撒旦欺骗他，所以撒旦一直都是要欺骗人，说一些不真实的话，或者给我们一些不真实的意念。他是撒谎之人的父，主耶稣称他为撒谎之人的父。撒旦从起初是杀人的，撒旦还有一个伎俩是控告，他甚至于在夏娃面前控告神，就说你吃了就会跟神一样，言下之意所以神不想你吃哦，免得你跟他一样。他控告，圣经称他是 accuser， 他是昼夜控告弟兄的。有的时候我们信主以后啊，我们都会不小心，我们就会得罪神。有的时候我们辨别不了，当我感到很难过很亏欠的时候，到底是撒旦的控告呢，还是圣灵来指责我，我怎么分辨？很容易分辨的，弟兄姐妹，出于圣灵的指责，他会催逼我来到神面前认罪，求神的赦免，然后叫我得到洁净，重新得力，再往前走，那是从于圣灵而来的。但是如果是出于撒旦的控告呢，是叫我绝望，叫我灰心，叫我说哎呀太苦了算了，叫我放弃，完全是消极的，所以很不一样。圣灵是要造就我们的，是他要使我们知罪，但是让我们知罪就好像一个爱儿女的父母，他甚至有个时候要咒他，要责备他，但是在背后是为了造就他，为了教导他。但是撒旦呢，却是控告我们，使我们好像觉得羞愧的无地自容了，我太不配了，我太不行了，我还是不要做基督徒好了。那这一种的意念是从不是从神而来啊，所以要清楚撒旦的伎俩。那罪在我们里面，我们昨天已经稍微看过了，我们需要对付的十字架是唯一我们可以对付这个罪的。要看自己是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世上各样的物质啊，欲望，主耶稣也经验这个试探呢。魔鬼说，只要你拜我怎么样，我把世界的荣华都给你。今天也有很多人，他拜他们的偶像，拜他们的神，越拜越发财，越发财越拜，真的不要笑他们的，真的，但是他们真的受骗了。主耶稣说，如果你得到全世界，你赚的全世界，你赔上你的生命有什么用？所以不要羡慕那些拜假神而发财的人，不要羡慕拜假神而顺利发财的人，因为那些事情这个世界都要过去。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第二章，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果连主耶稣自己都经历这个试探，我们就相信肯定的，这个是非常一个严重，是我们每一个人迟早也许都逃不掉的一种的试探，需要我们真的去面对它。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看十五节。老年的约翰他苦口婆心的在这里劝勉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也许有一天我们都总有一次我们需要去面对这个事情，我们的选择在哪里，怎么对我们是最重要。是我们不是说不重要我不要投，不是说学位不重要我就不好好读书我就放弃读书，完全不是这个意味，不是这样的问题。神也愿意我们在他所定我们的岗位上面，我们做一个成功的人，但是是从正途的，不是把他当着神一样。因为这里这个爱的字好像是我们爱神同一个爱，就是把他成为我们的偶像了啊！我什么都不顾了，只是顾这一个，我的名誉或者我是地位或者金钱或者什么，我什么都不顾了啊！不是这样子。那这个事情呢，今天活在北美的弟兄姐妹可能对我们更是大的试探。如果今天你还是当学生，也许你不 不会觉得是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只要你开始工作了，虽然在美国工作其实不见得一定我们如果是受薪的话，不见得我们怎么会发财还是怎么样。不过美国的生活，因为美国现在 的风气是讲求享受的，是不是？你们同意吗？美国一般的风气，我们只要打开电视机，所有的这些的广告都是鼓吹我们 You deserve it， 是你该得的，你好好的享受享受，这是你该得的。所以这种的风气对我们不知不觉当中会有影响的。人生对你对我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很仔细的去思考，在主的面前检讨。那种物质的引诱可以说是无止境的。但是同时呢，今天神的国度，神的福音这样的展开，我们今天早晨提到说，在俄国在几个月之内，不到一年之内，三个华人教会开始。弟兄姐妹，你能够想到那个需要吗？在金钱方面的需要吗？有三个教会，很快他们会有三对的宣教士夫妇要到那里去服侍，谁要支持他们？俄国的那些人有能力支持他们吗？很多时候是没有。所以许多这些神的国度，神的福音的工作的传开，都需要各样的资源。所以我们不但是为了自己的缘故，我们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事实上这个时代有这么的一个，对我们实在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如果我们还是醉生梦死，跟不信的人一样的，那我们跟世界有什么分别？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活着真是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如果我们也跟他们一样，我赚这样多，我当然我可以享受一下了，没有什么不对啊，那不是犯罪啊。话是这么说了，这个事情的本身不是犯罪，但是有一个观念我们要记住，什么样的观念？这是一个管家的观念。我们不带什么来，我们也不能带什么走，对不对？甚至也是圣经的话啊，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也提醒我，你我只是一个管家，无论是什么事情都是一个管家，包括我们的生命是神赐的，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托付我们。如果我们有儿女，有房子，有车子，那你有各样的恩赐，也是神赐给你，我们都只是管家。所以这个观念，求主要帮助我们。如果这个观念能够清楚了，我学习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了，我会发现我就不会随意误用神所给我的。如果我记得我只是一个管家，没有什么是属于我。所以我们要得胜，要靠主得胜的时候，这些的事情我们不得不注意。最后一个很快的一个得胜的秘诀，事实上大家也一定会理解，在这里我提到三件事，其中一个就是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因为这个跟前面是有相关的。当我们想到所有的物质的这些的东西，即使是属于我们的，也不是真的是属于我们的，神托付我们管，所以我要能够在这个属灵征战上面得胜的话，如果我是一个忠心的管家，我就不会把他被他纠缠着。一个开餐厅的老板跟一个在餐厅工作的员工有什么不一样？员工到时间他就可以下班了，他就回家了，他的时间就是他自己的。好，但是一个老板要劳力还要劳心，他要用很多的事情在那里，他几乎要全副精神摆下去，然后他的生意才可以兴旺。有一次有一位，我们教会也有弟兄姐妹开餐馆的，有一位弟兄，有一对弟兄姐妹请我们到他餐馆去吃一顿饭。事实上我们是刚刚结束了一个门徒训练，他们请所有的同学一起到他的餐馆去吃一顿午饭。 那这位弟兄呢，他是在餐馆里面，有时候也在厨房里帮忙，所以他也有其他的厨师，有时候他还进去帮忙。那我们吃饭的时候，有人就建议说啊，弟兄啊，你是老板，你带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啊，做一个谢饭的祷告啊。那他讲了一句话，这许多时候我们真是不能够理解，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对不起啊，我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个菜那个菜这个菜那个菜，我没有办法祷告。他是说了一个非常诚实的话。当然因此我们也更真是感激他这么邀请我们去，我们差不多十个人到他那个店去。所以你做什么事情，那是你的这个生意，你要全副精神摆进去。神不愿意我们在世上那些神给我们的，神愿意我们好好的去运用它，但是神也是愿意我们全心全意是去爱它，不是全心全意是放在一些有形的物质上面。那这个你说怎么样辨别，以直到我不会太消极。有个时候有一些朋友听到基督徒这些话，他又觉得我不要信耶稣了，信了耶稣这个世界你也不管，什么都不管啊，你是管到神的国，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就觉得我们太消极。实在有个时候在短的时间一两句话不好把它说得清楚，可是我相信各位都明白，像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说的几句话，快他离世以前在约翰福音17章说，他向他们为着他们向天父祷告，他向天父说，父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求你保守他们脱离这恶者，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像我不属于世界一样。我们是属于神，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并不是说我离开这个世界不顾这个世界，不是，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有肯定的，神把我在这个世界不同的岗位有肯定神的意思在当中，我也是要努力，但我知道呢，这个是神把我摆在那里，我最终的家乡不是这个家，不是这个世界。所以你说怎么样有一个平衡，以直到我们的生活不是消极，甚至于我们是基督徒应该是加倍的自己，因为我们所做的我们要荣耀神啊，要神能够得到荣耀，要神能够得到喜悦，所以我们要加倍的自己。可是呢，我们也不受他牵连到一个地步，我的心没有办法亲近神，就是 attachment， 中文怎么翻译这个词，就是我不要把牵连到一个地步，我分不开了，好像我日日夜夜常常闭起眼睛就是那个，不想到别的，专心专意的在那里，不能全心全意是爱神。可是我们还要努力做我们本分的事，所有神交托我们的，我们是一个管家， okay， 我们是一个管家。但是除了做忠心的管家，我们还提到要穿戴全副的军装。我相信弟兄姐妹熟悉以弗所书第6章的这一段的圣经，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开始，保罗那个时候在监牢里哦，他写这封信给以弗所的教会，他最后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有人说这里的描述呢，不是一个人出去战场里打仗，乃是一个人站在他的岗位上面，他要首先守住能够站得稳，所以他一再的提的，你要站住，你要站立得住。 如果你站不住的话，你怎么还去打？那不可能了。那怎么能够站立得住？这里的这个武装提着几件的事情，一个是真理当着袋子，真理当着袋子是神的真道，同时也是人的诚实，在神面前的诚实。魔鬼不是要控告我们吗？魔鬼不是要欺骗我们吗？只有真理可以给我们一个正确的，可以抵挡魔鬼的这些。人的诚实也像让魔鬼可以闭口，没有什么可说的。用真理当着袋子束腰，用公义当着护心镜遮胸。这个护心镜在这里，公义是说到我们的行为上面，没有任何给人家把柄，给魔鬼有把柄可以控告我们，这个公义。平安的福音当着预备走路的鞋，罗马的军士他们穿着一种鞋啊，他站起来他走起路来才能够稳步。这种鞋是什么鞋呢？基督徒的鞋是平安的福音。今天呢，我很高兴在我们当中有一位穿着平安的福音到远处去的李牧师在我们中间啊，他是从日本回来，他在日本好几年，也许等一下有一点点的时间你可以给我们一些分享，可能吗？李牧师以前在 Dayton 牧会的，我们很高兴在我们的这个平安的福音。今天人都需要平安，什么样的平安？人与神之间的平安，然后人与人之间的平安，福音带给人这一个平安，人可以跟神和好。当我跟神和好了，我有办法，我有资源，我有主的恩典，使我可以跟别人相处得很好啊，有人与人之间的平安。那福音所以是人人都需要的，所以当着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啊，可能是也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一个人他穿上鞋子，他是随走随穿的。一方面呢，是他已经穿上了这个平安的福音，随时准备，他站在哪里，他在哪里，他都可以把这些给人分享。此外又拉着信德当着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这个信德就是我们的信心啊，信心。这里的火箭不是今天的 rocket 啊，古时射的那些箭怎么样，有个时候是点上一些燃料，然后它射了它可以着火的火箭。所以它可以控告我们，它可以欺骗我们，它可以借着这个世界的罪诱惑来啊，好像是引诱我们。但是信心是一个藤牌可以挡得住，并戴上救恩的头盔。这个头盔是保护的。什么是我们的保护？你我是一个得救的人，是一个蒙恩的人，哪怕我有软弱，我有个时候也会跌倒，对主有亏欠啊，但是因为我已经蒙了神的拯救了，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撒旦你滚出去，你不能控告我，不是我够好，是主爱我，他救了我，他的恩典在我的身上。而这个救恩的头盔是我们的保护，不受他的控告，不受他的攻击。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个可能我们更熟悉了。神的话就像一般剑一样的，比剑两刃的剑更利啊。希伯来书说啊，连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够辨别神的道。主耶稣被试探三次，他就用神的道抵挡魔鬼。经上怎么说？魔鬼说：“你要石头变成饼吗？”就说，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我不用听你。他说你如果拜我，我把地上的荣华都给你。主耶稣说，经上说什么？当拜主你的神，唯有拜他。他叫他跳下去，他还引用圣经了。魔鬼更厉害，他引用圣经，但是他曲解了圣经，没有全部的引用，漏掉一点。如果你我不熟圣经，也不知道他误用了圣经。 你跳下去啊，天使会接着你。不是，圣经不是说，圣经说天使在你所走的路上会保护你，不是说你随便跳他就接你，不是。所以主说你不该试探神，主的话可以抵挡。如果我们不熟悉主的话呢，魔鬼来攻击我们，不是不知道哪里有一句话可以对付他，是。所以这个在我们日常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他，这是很重要的。这个穿戴全副的军装，可惜我们的中文圣经到了这里呢，它就停止了，又分了一段了，十七节、十八节当中。但十八节是什么？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这位传福音的保罗祈求。其实十七如果跟十八连在一起是更好的，因为这个全副的军装，我怎么样去攻击魔鬼啊？常常要借着祷告的啊，不是说我鞋子穿好了，拿了盾牌了，袋子也束上了，那就又戴着头盔了就好。我们要常常借着祷告的这一些才能够真是给我们有力量有能力，就是最好这个连在一起，祷告祷告，不但为自己为别人带祷。因为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上面，你我不是单独的作战啊，我们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他的军队何止千千万万。今天在世界各处有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所呼召拣选的仆人去为主传福音，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啊！但是他们需要弟兄姐妹的带祷。我们不但为自己祷告，为教会祷告，我们为远方的宣道士祷告，甚至于为那些不知名的、我们不认识的，但是我们知道有人在传福音，那是广播的工作、文字的工作，各种各式的。如果你我真是体恤神的心，我们真的明白神爱世人，他愿意万人做他的门徒，如果我们真是理解这件事，我们不可以袖手旁观，对不对？我们要学习。有一天我劝各位，我们学习在祷告上面操练，也许我学习做一点点祷告的记录，一个本子写上，我开始为首先我最亲的人，我为他带祷他们的救恩，然后在外面的一圈，我周遭的人，我的朋友，我的亲戚，也许教会的人，然后教会支持的宣教士，我们所认识的宣教士，我们不认识的。我们也可以把一个礼拜分成好几天，一天专一的为某一个事情、某一项来祷告。我们不可能天天为这么多的事情，但是你可以一个礼拜几天，每一天，我们可以学习这些，可以操练。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力量太不够了，你就找一个祷告的同伴，这是头一天我们提过的，一个 prayer partner， 一位弟兄找一位弟兄，姐妹找一位姐妹，然后你们透过电话我就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是透过电话，我们常常一起祷告，那这也是可行的。忙碌的生活不容许我们常常见面或者见面的时候有其他的事情忙，但是可以透过电话成为带祷的一个勇士，不但是带祷的勇士 warrior，因为今天神的国度需要这样的，所以我们看见要为主得人，要做主的门徒，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已经开始很久了，不是新的。世上最长的征战就是这一场征战，而一直要等主再来才完全的结束。但是你我在当中呢，胜利却是必然的，没有另外一场战争，老早就说了谁胜谁负，只有这一场是这样子。感谢神我们在这当中，我们认识我们的权柄从主而来他是大君王，他是复活的主。我们的仇敌我们要知己知彼我们也要晓得我们的仇敌，知道怎么样去对付他，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靠着神的大能，靠着神为我们预备的军装，然后我们自己学习能够有节制忠心的在神托付我们的 事物各方面上。好，我讲到这里，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问题，还是你牧师真的可以给我们几分钟的分享，可以吗？
好。